关心的方法之一，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中等点公布加红羊拉夫安扎尔罗等格罗珠等尼等格尼达曼达拉斯今年冬分就像是这一年的格拉拉文山刚到这边做了马路门道的我的记者我做跟拉文就到这样那这边冬上的这些冬牛冬牛冬的节奏都冬子马路门前的我的那个今年就在那这样冬冬你的上次进到中央的你做家这头就到这趟就你见这道路门前人家好让蓝的的Jean le Dombay, le jour où bien dans la quête, soro, n'y a dit jimbo, soudain, n'y me, j'en ai mon jimbo, n'a diat, pas que d'arm, zandu, germe, do, tomba, t'y j'en lave, j'en serre, l'eau.
Alors, on s'y en a, qu'à ce janko, janko, t'y tiens, j'en t'a déjà fait pour t'y sing,为了天下所有的众生能够得到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佛的果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闻思修行啊，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成佛的。这个时候呢，去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心，然后就我们听课。那今天讲的是麦崩仁波切的一个桥句，这个我们的最后的这个修行的时候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修法啊，这个外加行、内加行啊，所有的这个加行修完了以后啊，还有这个寂止的修法。这些全部修完了以后，还没有修大圆满之前啊，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中间，就是一个就在这个中间修的一个修法，这修法是一个修行的要点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修法，一般这个修行的这个次第啊，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大家也知道了，先是修出离心啊，为了培养出离心，就修四加行、外加行，然后就是修菩提心等这些修法啊，为了这些修法，就修这个内加行，那内加行修完了以后，在这个中间，这个之后，就修这个极致的这个修法，寂止的修法也得要修一段时间，修一年两年，然后这个修完了以后呢，就开始修大圆满，但是在这个修大圆满之前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大圆满的这个正心的这个部分之修，这个正心部分的之前啊，还有一些这个修法接近这个大圆满的一些修法，修大圆满也好啊，或者是修其他的这个密宗的圣起次第呀，这个圆满次第呀，都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加行修完了以后，就开始修这个正心的这个部分了。那这时候呢，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修法 这个今天我们讲的是其中，其中之一，那这些修法，这些加心修完了以后，这个上师瑜伽呀，这全部修完了以后的修法呢，就是正心的这个正心跟这个前心，中间的一些修法了。中间的修法当中呢，一个是寂止的修法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些修法啊，这个还不属于这个大圆满的整行的修法，但是呢这个已经很接近，这样子的。那这些修法就它总的来说，这个修法呢就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就将这个一切法万法有心起，就是说万法都是心创造的，但是这个心创造的这个意思呢我们也不需要讲这个像唯识宗里面讲的那么复杂的这个东西，更不需要这个，更不会讲这个唯心主义讲的这些，这个观点。他这个无上的这个密宗呢，他有他自己的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我们曾经也讲过他不认为这个世界是无执，既不认为这个世界是无执，又不认为这个世界是精神，既不是物质，又不是这个又不是这个精神那这个世界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当然这个世界不是有这个物质创造的这个幻想，为什么呢？物质它自己都是由心创造的，由心创造。唯物主义说这个精神就是以物质创造，物质的产物但是呢这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现在这种说法越来越站不住脚，那真正的是什么呢？物质有没有？物质有，但是呢这是一种现象，表面的现象，从这个表面的现象的角度来说物质存在，但是这个物质也是心创造出来的心创造出来的，精神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就是精神创造出来的一种这个既不是物质又不是精神的东西，那到底是什么？就是一种幻想，它就是一种幻想，这是这个无上密宗的观点无上密宗的观点。无上密宗它也有里面还有一些细节的不同，但是呢总的来说大家都认为这个这个世界就是心创造出来的一种幻觉而已，就是一种幻觉，它不是精神，它也不是物质，更不是物质，它就是心创造的一个幻觉，万事万物都是心创造的，这个创造出来的，笼统的说这个唯识宗里面也说万法为心造，这样子的说法佛经这个先宗的佛经里面也很多，那这个里面呢讲的就更具体一些，我们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我们要去思考要去观察通过观察最后要确定，要确定这个世界它虽然不是这个物质又不是精神，但是呢它跟精神有关系它就是精神的产物它是精神的产物，没有精神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世界，它是精神的这个产物。每一个细节都要去思考，打坐闭关打坐，每一个生活里面的这些每一个细节大至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六道轮回，小至自己的这个生活 之间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新的一种精神的一种幻象首先要确定这个确定了以后呢我们就不需要去观察外面的这个世界中观里面呢我们去讲这个像人无我法无我尤其是法无我的时候呢就讲这个外面的世界它是外面的世界也是空性比如说山河大地等等所有最后就是未成最后一个未成的不成立这样子去观察但是呢就是我们确定了刚才的这种观点的时候呢就外面的一切都不需要去观察为什么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根本就是一个幻想它既然它是一个幻想的话我们已经确定它是幻想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去观察这个幻想存不存在能够确定这是幻想的话那就一切都成立了既然是幻想那为什么还要去观察它成不成立呢这根本不需要这是这个第一个要确定它是幻象然后呢在这个前行里面呢我们修无常的时候修无常的时候就是有讲这个七十劫和这个游青世界也就是说外面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它怎么样这个无常修很多但是呢我们把这个外面的一切都确定是幻想的话那既然是幻想的话这个幻想也没有必要去观察它是无常还是不无常都不需要了这样子以后呢就是通过这种敲诀一些很多很多的这些弯路都不需要走了弯路都不需要走那我们修无常这些难道是弯路吗当然大圆满的这个直接的修法直指心性的这种巧诀来说这一切都是弯路下面的这些修法都是弯但是呢我们不能不走一些弯路为什么呢我们没有能力直接这个进入大圆满的境界这是没有办法还是要走一些弯路走一段弯路以后呢才能够进入大圆满的这个境界大圆满也好或者是这个密宗的这个境界这个有些弯路呢不能不走它虽然是一个弯路但是呢也不能不走这不能不走还是需要他们的帮助这个中观里面讲的这些外在的世界是微尘之类的这些观察其实也是不需要的也是不需要但不需要为什么要去这样观察呢因为这个是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有我们认为这个外面的世界就是这个无知有这样子的这个执着那这样子的执着呢就是这样子的执着就有相应的这种对峙的方法那这种对峙的方法呢就是这个中观这个根本颂里面讲的这些方法就把所有的这些外面的这个世界也要去一个一个的去分析分析以后呢最后就落实这一切都是这个空性最后确定这一切都是空性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错误的观点并不是说因为外在的外面的世界是无知并不是因为外面的世界是无知那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是无知所以就是对我们来说还是需要有这样子的这个对峙对峙的方法这个佛就是首先这个他有些众生呢他比较适合这种外面是物质的外面的这个世界是物质的这种说法这种观点某些众生来说是比较适合比较适应 啊，那佛就是先不推翻这个啊，在这个基础上呢啊，在这个基础上就是就这个啊，在这个基础上啊，就去观察啊，观察啊啊，提供一些观察的方法啊，观察以后呢啊，就知道哦，外面的这些现象是物质，但是呢，实际上它也物质也不存在，有这样子的像这种方法。那有另外一种众生呢，这种外面是外面的世界是物质的这种观点啊，不适应啊，不接受，啊，给他讲外面的这些一切现象都是我们的精神啊，就是精神，不是物质啊，这种说法比较能接受，比较能接受。那对这种人来说呢，佛就是也没有强调外面是物质啊，那就是对这种人来说，就这个啊，这个讲唯识众啊，那唯识众的这个基础上啊，这个提供这个空性的修法啊，空性的修法，这样子进入这个空性。啊，但是呢，密法里面呢，啊，密法里面，尤其是这个龙清音体啊，龙清心睡啊，这个当中呢，无垢广尊者，他在这个七宝藏里面呢，啊，多次提到了这个外面的世界啊，不是心啊，不是我们的心，不是精神，提到很多次，然后智悲广这个尊者，在这个。智悲光尊者在这个密法的这个修行里面呢，大圆满的这个修法里面呢，也讲了，他说啊，我现在才知道啊，这个龙清心碎啊，为什么不承认啊外在是精神？他说他现在才知道这个，他现在才明白了，这明白是什么意思呢？就有点像这个中观银称派一样啊。中观音称牌跟这个有点相似，这个曾经我们讲过，中观音称牌呢，它不强调外面的是精神，它也不怎么强调外面的是物质啊。这个言而必思神的结论是什么？就是什么啊？他自己不成立，他自己不成立一个观点，他就是，所以跟随这个言而必思神的这个结论啊。那眼耳鼻舌身呢，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结论就是一种现象，他的真正的这种结论是什么呢？就一种现象，我们看看过去就看到物质了，我们认为是物质，但是实际上它是不是物质呢？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后来去判断它是物质，但是我们的肉眼它是没有办法这个判断，这个是物质。那眼耳鼻舌身的这种境界是结论是，就是一种现象啊。这个现象有可能是物质，也有可能是精神。但是这个是以后要去分析才知道，观察才知道啊。目前当下就这个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种现象啊。那中观音称牌呢，就在这个现象上呢，它并没有。去这个建立那自己的这个观点，就是现象，在这个现象的基础上啊，把所有的执着都破了。跟这个跟这个龙清心水的有点相似啊，龙清心水的这个有点相似，龙清心水大圆满，也就是说啊，这个外面的世界就是一种幻觉。就是一种幻觉幻想啊，是一种幻象。它并不是这个精神，又不是这个物质，都不是，就是一种现象啊，一种幻象啊，一种幻象啊。那这个幻象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确定这个是幻象了以后呢，那过去的很多这个仙宗里面讲的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些观察，现在也就不需要了，也不需要。然后呢，我们如果我们确定这个是这一切都是啊，我们眼耳鼻舌身啊所接触到的啊，就是所感知的这些所有的这个世界啊， 我们的第六意识认为啊，这个世界是无边无际的啊，恒大啊，无限的，但是真正的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就我们的眼前就是世界，眼前就是世界啊，眼睛能够看得到的，耳朵能够听得见的，就这个五种感官所五种感官啊所知道的，这个就是世界啊。在这个背后还有没有一个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感知的世界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呢？啊，这是这个小乘佛教的进步和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唯识宗他们的辩论的焦点啊，现在就不需要了。这个既然是幻觉的话，这些都不需要了啊。既然是确定这是幻觉的幻想的话，那这些观察呀，这些这个辩论呢，都是不需要的。首先要确定这个我们啊，就按照这些这里面也提供了一些这个修法啊，去思维，去最后要确定一切都是性的现象，那幻想。然后到底性是什么啊？一切都是性的幻想啊，我们确定了。那么性它本体是什么？它本体是什么？第二个就进一步的这个结晶啊，这个物质啊，这个事物的本相，就是诸法的本相本体，进一步靠近啊。然后进一步去观察啊，我们已经确定了这一切都是新的幻象啊，不需要去往外去这个追求，也不需要往外去观察啊。那么往里进一步的去啊，这个观察啊，新的本性是什么啊？这个时候呢，就这种方法就很多了啊。如果是用上师的巧觉的话，那这个就是大圆满，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大圆满。如果还是用其他像中观啊这些的方法去推理的话，那还是属于中观的，中观里面的就是比较接近修法的一些这个接近实修的一些这个中观了。这样子，这是第二个这个部分，也可以两个这个大的这个这个科判，就是两个大纲啊，就是这样子。另外一个啊，我想也可以这样子啊。这个佛经里面不会这样子说啊。我想啊，心啊，我们可以分三个这个阶段啊。心，我们的今生是世界的这个创造者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意识，我们的今生是世界的这个感受者啊，或者是感知者。谁知道这个？谁感受这个世界呢？就是心才感受，就是今生去感受啊。最后，就他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的毁灭者，他是毁灭者啊。那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啊，他感受的，他毁灭了，最后啊，这三个里面我想都包含了啊。世界他怎么样创造的呢？啊，因为这个世界是幻想啊，幻想呢？幻想是谁创造啊？物质，任何一个物质，它自身不会有任何幻想啊。有幻想的都是今生，今生才有幻想啊，今生才有幻觉啊。物质啊，比如说石头、砖块、钢筋、水泥、汽车啊，它有没有幻觉呢？它有没有幻想呢？它们都不会有幻想。那谁？为什么他们没有幻象呢？因为他们没有精神啊，所以汽车它不会有幻象啊，房子不会有幻象。为什么他们没有精神？所以不会有幻象，不会有幻觉。那幻象啊，都是精神的这种啊，精神创造的啊。那这个世界是这个幻象，那这个世界就是精神创造的。这是第一啊。第二，他创造了这么一个世界以后呢，这个世界的这个好与不好啊，然后这个世界的大与小啊，善与恶啊，这些都是物质啊，他是没有办法去干涉这些啊，大小啊，或者是这个好坏啊， 这都是精神啊，精神去感受，痛苦呀、快乐啊等等，都是精神啊，他去感受啊。这个世界的这种，我们的眼睛啊，可以看到这些光，它可以看到，它可以感知这个世界的这个这个用我们佛教的术语讲这个色法啊，然后耳朵就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啊等等，是这个世界谁去感知呢？还是精神去感知啊？最后啊，这个世界谁毁灭呢？也是精神去毁灭啊。精神怎么样去毁灭呢？精神证悟了啊，证悟了，他知道他自己明白啊，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幻象啊。然后呢，他开始这个对，他开始自己的这个结论啊，开始这个怀疑、质疑，然后呢，从怀疑到最后啊，确定自己错误，自己的错误啊，那之后啊，这一系列都是精神在做这些事情，都是在精神，不是文思修吗？啊，文思修都是精神去文思修啊，听闻佛法、思考问题、修心，都是我们的心，物质啊，它不会啊，房子、车子不会去问思修，都是精神去问思修，然后精神，他明白了啊，原来这个世界是他自己创造的啊。这个世界是他自己创造，这个世界是幻觉，他自己创造的幻觉，幻觉。然后呢，他不知道这是幻觉，然后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创造的幻觉是幻觉，是幻想，然后就是经常去各种各样的取舍各种各样的这些工作这样以后就造业，然后由自己把卷到这个幻象当中去了。那首先是自己创造自己创造的，那这个就是像这个蚕一样它吐出来的这个丝就把自己困死了。后来就是那样子精神他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幻象就这个幻象后来把自己也就迷惑了迷惑了以后呢，然后就他认为这个是一个世界，这是一个世界，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一个世界。然后呢，他去追求追求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发现了，他发现了这个不是一个世界这不是一个世界，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原来这是我自己我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幻想，它不是一个世界。他知道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去毁灭这个世界，他就开始去毁灭这个幻象，这幻象是什么？幻象就是世界，他把这个幻象毁灭了以后呢，等于就是这个世界也就毁灭了。谁毁灭？就是他自己毁灭，所以我想也可以这样子讲这个世界的这个创造者是精神感受者也是精神，毁灭之也是心自己创造的时候呢他在轮回感受的时候呢他也在这个造业，也在制造这个轮回的这个因他毁灭的时候呢走向解脱了走向解脱这一切的这个所有的工作谁去完成呢？就是我们的精神他去完成所以就根本没有必要到往外去这个追求到往外去这个推翻什么呀，观察什么呀，外面没有东西外面没有物质，所以不需要到外面去观察，所以也不需要到外面去推翻什么东西，也不需要观察什么山河大地不需要单独去这个观察这些东西，不需要独立的专门的去这个思考它存不存在的问题，它常不常，常和无常，这些根本不需要思考它是精神的一个这个投影就是一个光的反射一样它就是我们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反射出来的一个东西而已这个时候呢就是要这个时候呢就精神他自己知道自己错了这个叫做证悟 啊，这个就是初步的这个证悟啊，啊，这个就是初步的证悟。前几天我们讲的这个，嗯，这个噶当派的这个啊，佛法里面，佛法第十五品里面讲的这个比喻，充分就是说明了这个事情了啊，充分说明这个事情。所以大圆满呢，他就不去追，他不去追求外面的东西，他也不建立啊外在是这个物质的观点，他也不建立外在是精神，像唯识宗这样子精神的观点，他这些都不赞同，都不赞同，他认为这些都是弯路啊，他认为这都是弯路，这根本不需要的，都是幻觉。那这是不是幻觉呢？这个是幻觉，但是呢，我们怎么样证明它是幻觉呢？还是要走一些弯路才能够证明这是幻觉啊？所以啊，我刚才说的，有些东西是这个弯路，但是这个弯路我们还是暂时要走这个弯路啊，比如说啊，修人生难得，死亡无常，是不是弯路？是弯路啊。从大圆满的角度来说，完全是走弯路了。但是这个弯路我们应该走。我们为什么应该走弯路呢？我们没有能力直接就进入大圆满的境界，所以这个弯路呢，虽然我们都知道这是弯路，但是呢，还是要走一段弯路才能够进入这个真正的这个境界。这个是这个整个过程，从轮回到解脱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就是一个精神的一个我们的精神的一种这个工作的过程啊。他创造一个东西了啊，首先他创造了一个东西，然后在这个中间的阶段当中呢，他自己也被迷惑了，他自己创造的东西把自己也被迷惑了啊。然后他自己也就是捐到这个幻想当中去，他自己也不知道了啊。这个是我们轮回的时候了啊。后来就是这后期的时候，他发现了，他知道了啊，原来是他自己创造的东西啊，这个叫做证悟啊。证悟了以后呢，我们刚刚讲的，他就开始他去这个毁灭这种现象啊，幻想，毁灭幻想。等于就是毁灭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宇宙大爆炸啊，或者是我们这个佛经里面讲的这些啊，这个世界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末日，这些都毁灭不了这个世界，都是毁灭不了的啊，都毁灭不了，会产生新的一个世界啊，旧的世界结束了啊，会产生一个新的这个世界，这世界。就不会停止的，毁灭不了的。真正的毁灭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了啊！真正的毁灭就是从内心当中毁灭了，一下子就毁掉了这个世界，全都毁了啊！这个人的世界就是毁了啊！那这个人的世界毁了，那其他人还有没有世界呢？当然有了，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世界啊！每一个人把自己的世界毁掉了，每一个人都就解脱了，那我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这个世界呢？没有一个共同的世界啊，这么多的这个不共同的这个世界啊，就组合起来了以后呢，不观察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我们的共同的这个世界啊。佛经里面也讲了，我们有共业，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都是一样的啊。其实不是啊，其实每一个世界，我们的世界都是相识而已啊。这个彼此之间呢有类似的东西相识而已啊，实际上没有一个共同的世界啊，都是这个个体的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世界，谁成就了谁的世界就毁掉了啊，谁没有成就的话，那谁的世界就这样子永久下去啊。所以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啊，这个说窍诀也好啊，走捷径的路也好啊，快捷的路是什么呢？快捷最快的路就是不需要去挖，不需要到外面去观察这么多的东西啊。快捷的路就是首先要确定这是幻想就好了啊，然后呢 我们去啊进一步的去这个啊进一步的去这个探讨啊探索这个制造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这个啊能制造出这么庞大的这个幻想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它是什么啊就要去这个啊观察啊它是什么它就是精神了啊那这个精神它到底它自己是什么啊这就是更进一步的去这个更进一步更进一步的去啊那个接近啊接近靠近啊这个万法的本心了啊这个时候就啊快进入这个大圆满的境界啊或者是密法的这个境界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我首先就讲一个它的总体的这种啊这种概论说是一个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子我们的这个大圆满呢或者密法里面就有两个课盘啊就是说两个阶段一个就是说万法由心起啊第二就是心性本来就是空性的啊就这两个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讲这个论点这是门旁仁波切这个做的一个论点首先讲第一个阶段了第一个阶段是门旁仁波切说门旁仁波切说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去这个思维一下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平时所谓的幸福所谓的痛苦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能感觉到的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这个感觉到的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这个所以我们全世界所有人都希望有这个幸福所以去追求它希望没有这个痛苦所以大家都这个想一切办法远离它远离它我们的这个一辈子的我们的一辈子的这个工作归纳的话就这两个了就是远离痛苦为了远离痛苦就是为了得到这个幸福就我们的一辈子的这个工作是这个除非是修行人除非是修行人除非是这个修既不需要这个痛苦也不需要这个忧虑的这个幸福的这种人想超越这个幸福和这个痛苦的人以外的所有人我们的一辈子的科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包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所有人的这个工作都是这两个了除了这两个以外就没有什么工作了除了人类以外包括动物也是这样子所有的这个事情就是围绕着这两个核心了一个是追求幸福一个是这个远离痛苦就这两个那么这个痛苦和这个幸福它是什么痛苦和幸福是什么痛苦和幸福是就除了我们自己的这个新创造的东西新的这种一种内心的一种不同的特殊的这个感受以外呢任何人都找不到任何人都找不到这个什么是痛苦什么是幸福根本找不到很讽刺的是什么就是全世界16的这个学者160多个人去谈论什么是这个心腹说了一大堆每一个人都说一个但是根本就不是这些根本没有抓到心腹比如说有些人说有稳定的收入有和睦的这个家庭这是幸福以后有些人就是说去旅游等等等等这是这个幸福这都不是这根本不是旅游是旅游但是幸福是人的感受旅游不是人的感受对幸福和痛苦是人的感受这个和睦这个家庭收入这都根本不是人的感受这两回事这个家庭和睦 然后这个稳定的这个收入有可能产生啊这个幸福感啊，有可能产生幸福感，但他自身根本就不是幸福了，嗯，他自身是不是幸福？所以幸福是什么呢？啊，他当然有很多很多这个他的这个渠道啊。有些幸福感啊来自于这个收入，有些幸福感来自于家庭啊，有些幸福感呢来自于这个其他的这些自己爱好的一些这个工作啊都有可能。但是呢他不管他来自于什么，嗯，他自己本身是什么，他就是人的一种感受，嗯，他是人的一种感受啊。除了这个人的感受以外呢啊没有啊。没有这个幸福啊，那所有的人的感受是什么啊？所有的人的感受都是幻想啊，都是幻想啊，啊，这个话怎么讲呢？为什么说所有的人的这种感受是这个啊幻想呢？嗯，这个非常容易，这个啊，为什么啊？我们感觉到一个啊痛苦也好啊，感觉到一个这个幸福也好，这个时候呢？从这个啊，我们不需要讲大圆满啊，就像这个从这个纵观的角度来说，也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精神啊，是一刹那一刹那的这个生灭啊，一刹那的生灭，嗯，它是一秒钟的百万分之一当中，它都不会停留下来的，它啊。一秒钟的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啊，都不会停下来，它都是这样子这个生灭的，嗯，那这样子生灭的话啊，生灭的话，那就是生灭，它就说明了什么呢？嗯，比如说啊，一万分的一这个一秒钟的这个千万分之一的这个啊。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在这个之前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精神呢，它都已经啊已经消失了，嗯，因为它是过去，它消失了啊，它消失了，它那凡是消失的东西呢都不存在了，嗯，凡是消失的东西不存在了，嗯，它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啊，它也不会在另外一个世界上，它已经消失了，嗯。它无影无踪的消失了，根本就不存在啊！它跟昨天我们昨晚上做的梦境是完全是一样的了，不存在了。嗯，啊，这是第一。然后呢，第二就是啊，除了这个刚刚我们讲的啊，一秒钟的这个千分之一、千万分之一的这个刹那，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之后的东西呢，都还没有诞生。嗯，都没有诞生，没有诞生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不在，他还在这个世界上，他还没有出现，啊，那他是不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呢？他也不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根本就不存在，嗯，根本就不存在。那真正的存在是什么呢？就是当下，嗯，当下是什么啊？当下就是可以说啊，一秒钟的千万分之一啊，或者是一秒钟的亿分之一。啊，就一个这么一个根本，就一个不可思议的这个短的一个时间的单位，嗯，时间单位。那我们的当下是这个啊，这个就是我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精神啊。如果啊能够感受到幸福的话，他应该感受得到，他应该感受到这个幸福啊。如果他没有办法感受到幸福的话啊，他如果没有办法感受到幸福的话，那就是，嗯，那就再也没有一个其他的东西可以感受到，嗯。那么这么一个段的这个，这么段的这个，这个刹那啊，它是没有，因为它的生和它的灭啊，几乎就是同时，它诞生的时候，它已经毁灭了。他根本就来不及去感受什么东西，嗯，啊，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感受什么东西，嗯，他还来不及感受的时候，来不及感受痛苦的时候，他都已经不存在了，嗯，那其他的也是这样子，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嗯，他们从来没有感受过任何痛苦，任何这个，嗯，这个幸福， 啊。但是呢，在这个我们宏观的这个世界，也我们佛教讲这个世俗里，这个里面就有明明就是有痛苦啊，有这个幸福都有了。嗯，那这些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这个啊、这个它导致的这个一秒钟的这个万分之一的这个今生啊，它自己不去感受，但是这么多的这个这么多的这个今生，嗯。它连续产生了以后呢，在我们的这个现象，我们的这个感官当中呢，就会产生一个这个痛苦。嗯，他们是不是集中起来，就是给我们制造一个这样子的痛苦的感受呢？它没有办法集中了啊！它一秒钟的东西呢，它前面的这个啊，不毁灭的话，不消失的话，后面的第二个刹那，它根本就没有办法诞生。嗯。根本都没有办法的，就是我们宏观世界当中啊，久的不屈，新的不来，就跟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在微观当中也是这样子。嗯，这连续性的东西，前面的这个啊不消失的话，后面的没有办法诞生了。嗯，所以他们是没有办法集中起来的，他没有办法集中，那么他们永远都是一个这么一个短暂的一个时间啊。这么短暂的时间呢，就给人没有办法带来任何痛苦和这个幸福的这个感受啊。但是我们的世界当中就是有啊，在我们感官当中就有啊，所以这是幻觉啊。为什么是幻觉呢？它没有我们的这个感官感觉到的这个痛苦是没有道理的，嗯，它没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啊，我们观察的时候就观察不出来的。他感觉到的这个幸福也是没有道理的，嗯，这叫做缘起现象啊，缘起现象，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今生要去感觉到这个幸福啊，感觉到这个所谓的幸福的话，那么幸福啊，这个他所感觉的这个幸福和这个被感觉到的。感受到的这个幸福和这个感受啊，去感受的这个意识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学过中观都知道，他们不能同时存在啊，因为同时存在的东西呢，他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这个关系啊，不会有任何关系了。嗯，宏观当中啊，当然可以有了，我们左手右手可以碰头啊。但是这是幻觉，微观当中这个不可能啊，必须要有一个前和后的这个啊，这个差别。嗯，凡是有前后的东西呢啊，一个东西存在的时候呢，前面的东西存在，后面还没有诞生，后面的东西诞生了以后，前面的就已经不存在，其中一个根本就不存在啊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啊。见过面，嗯，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的东西，怎么可以去感受呢？这是根本是没有办法感受的。但是我们的宏观的这个当中呢，我们没有说人感觉不到幸福，人感觉不到痛苦，我们没有这么说，嗯，这是可以。但是这个啊，我们去找它的理由的时候呢，找不出理由了，嗯，啊，不但是找不出理由，而且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嗯，不可能了。但是我们的感官是可能啊，以我们的第六意识用最好的这个最精确的这个逻辑去观察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感官的这个感受到的痛苦幸福是没有理由的，它是未被理由的，不可能的。嗯，但是感官呢，它是在它的世界中是可能的啊，但是它啊是没有逻辑的啊，眼耳鼻舌身它是没有逻辑的，嗯，它是感知啊，它不是理智啊，它是感知，不是理智啊。在这个逻辑学，在心理学里面呢，理智是因为它是有道理的，它是有这个理由的，所以理智就比啊感知还强啊。但是我们的阴命里面呢，不是这样子，感知就比理智强啊？为什么呢？感知的这个力，这个不是感知比这个力之强啊？为什么呢？ 荔枝的这个利由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甘蔗上来的啊。甘蔗给他提供的信息，如果甘蔗不可靠的话，荔枝根本就没有什么理由了。荔枝就是一个盲人一样的，嗯。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中观的这个音名里面呢，它是相反的，嗯。无论怎么说都可以，各有各的这个道理，嗯。啊，总而言之，这个甘观它是不可能，它是根本没有办法这个感受这个痛苦啊。幸福的，嗯，但是我们的世界里面就是有啊，我们亲身经历了都是有啊，所以它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感官啊这个叫做增伤安利啊，它是不存在的一个东西，我们把它啊在我们的世界里就变成了啊存在了，嗯啊，不可能的东西啊在我们的感官的世界里就可能了，嗯，可能了。这个叫做幻觉啊，这就是幻觉，嗯，那我们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个啊，从生下来到这个死亡之间的所有工作的这个核心，两个核心啊，幸福和这个快乐，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感受，是我们自己这个新创造的，就是我们的精神创造的，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嗯，除了这个以外啊，就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创造的。嗯，那我们首先我们创造一个所谓的幸福和所谓的痛苦啊，创造了以后呢啊，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啊，我们不知道这是我们自己创造，然后啊，我们就探逐啊，执着这个东西。嗯，首先是自己创造了啊，然后就去创造，然后呢去这个探逐啊，执着这东西，嗯，这就是我们像梦里面啊，做梦的时候呢，在梦里面的所有东西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啊，是我们的精神创造的，然后我们自己创造了一个梦里面的这个世界，嗯，梦里面的世界，然后我们又去害怕这个世界啊，梦里面的这些东西又害怕啊，有探逐，嗯，啊，自己创建了，然后又自己去这个，这个是这个苏伦外道里面就有一个这种说法，有一个他们的用词是不恰当的，他们最后还没有像没有这个说得很透彻，但是呢，他们是有禅定的人，有一定的禅定的功夫的人写下来的，所以这个苏伦外道的他们的这个有些很多观点跟其他超越了很多这个超越了很多其他的外道的观点，比较这个深奥啊，但是他们最后一个东西没有这个突破，这是什么啊？这个就是我啊。他认为这个我是存在的，他一切都是这个我的这个自我的这个周围啊，就围绕在这个自我，这是他的这是他的缺点，他不足的地方，嗯，他的优点是什么呢？除了这个以外，他还是做了很多。我现在讲的也跟他们的很相似的啊，很相似的。他们不是也说了吗？啊，自己创造了一个东西，然后又自己去享受啊，这自己创造的东西。最后呢啊，知道这个是自己创造的以后呢，然后全部都就融入到自我当中去了啊。实际上他们讲的这个自我是什么呢？就是阿赖耶识啊。他不知道这个是阿赖耶识，他认为这是自我。阿赖耶识他也是空性的，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是空性，他认为这是一切物质的这个创造者。嗯，差别就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其他的这个外道呢，他们不能讲这么神的东西啊。那我们首先创造了一个幸福啊，所谓的幸福和这个所谓的痛苦，嗯，这个是自己安离的，那它不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精神啊，增上安离。正上安立的意思就是说，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是由我们的心啊，就安立一个这样子东西，就是无中生有的意思。嗯，那我们自己创建了一个这样子的心腹，然后创造了这样子心腹以后呢，嗯，然后 我们还没有这个啊听到般若波罗蜜多之前啊，从无始以来到这个之间，我们一直都认为啊，一直都不知道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世界，是我自己创造的啊，一直都认为是一个外在的东西。然后呢，就啊，然后就是有些时候就是这个恐惧啊，有些时候就是这个贪著啊等等。全都是啊，这些所有的这些众，所有的这个众生啊，都是这样子迷茫，迷茫于自己创造的世界当中，迷茫于自己创造的世界，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啊，让我们啊都迷茫啊，让我们都这个。迷路啊，这样子，这是啊，这无始以来到现在都是这样子。这什么比喻是什么？比喻就是啊，这个梦境啊，梦境就是完全这个梦境呢，完全可以说明这个，充分就说明了这一点了啊。我们可以说啊，有没有这样子的可能呢？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会出现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吗？我们自己创造一个东西，然后呢，又去喜欢我自己创造的东西，又害怕我自己创造的这些东西，有这样子吗？啊，有，这是什么？就是梦境，梦里面的一切是我们自己创建的啊，然后我们又害怕梦里面的东西，然后又喜欢这个梦里面的这个咳咳啊东西，然后梦里面也有杀盗淫妄，然后梦里面也有这个像慈心、悲心、修心、六毒都有了，都是自己创建的啊，自己创建了以后，自己就是迷茫在这个自己创建的世界当中，这个叫做轮回啊，这就是轮回。外道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认为啊，就是有不可思议的自我啊，或者是上帝啊、造物主啊，他们都是啊，这些都是他们认为就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神来主宰啊我们的世界。哦，佛教就知道这个奥秘了，他就知道了这个，发现了这个新的秘密，原来都不是啊，不是上帝，不是造物主，这个都不是啊，是我们自己的内心。这个今天我们的现实生活呢，就是跟梦境是完全一样，梦里面是什么样子，现实生活就是什么样子啊。从无始以来啊，到现在都是这样子啊，到现在都是这样子，根本没有的东西当成有，然后啊，有痛苦啊，又去追求啊，追求不到了以后有痛苦，有绝望，有失望啊，失望、绝望啊，痛苦，这一切都是自己创造的东西啊，认为是真的，然后就导致的，并不是实际上有什么可以追求的东西，并不是实际上有什么可以啊要远离的东西，都没有，都是自己创建啊。麦潘仁波切就是说，难道从无始以来到现在这样子，难道还不厌烦吗？啊，难道还不厌烦吗？这就是说啊，我们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了啊，是自己创造了，然后自己创造一个这样子的世界，然后自己这样子痛苦，难道还不够吗？啊，还不厌生气厌烦心吗？就是这样子的意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基本上就是跟我们其他的时候讲的这个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当然也不能说一个截然不同的东西，但是很多地方呢已经深化了啊，这就是虽然是这个那个唯识宗啊，这里面也会讲一些这样子，但是呢还是有不一样的东西。这个我们要去思维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要去思维，观想不是观想，观察啊，观察思维啊，要确定啊，要升起这个定解啊，一定要升起这个是坚定不移的这个定解啊，这个非常重要。 这第一个啊。然后呢啊，进一步的说明啊，那这个是这个痛苦啊快乐啊怎么这个我们自心创造的呢？那他就说，这个幸福痛苦啊，是我们的这个心创造的啊，这是有这个有证据啊，有证据，这个证据可以充分这个说明这一点啊。什么样的证据呢？比如说啊，首先我们拿这个幸福来说啊，拿这个快乐来说啊，如果我们自己的心啊，心觉得内心啊满足满意啊这样子的话呢，这外面的东西怎么样都无所谓，怎么样都是还是很幸福的啊，环境是什么样子啊，生活是什么样子，根本就这个根本就不需要这个依赖外面的环境啊好不好啊，生活这个舒适不舒适，这些根本没有关系的，只要自己的这个心啊能够满足到啊满意的话，那这个人无论是待在什么样的这个环境下啊，过什么样的这个啊，其他人根本就这个不可想象的啊，这些艰苦的这个生活啊，对他来说呢啊，就已经是很幸福了，那其他人就是根本没有办法过这样子的生活，但是呢，另外那种人呢，对他们来说呢，他一点都不觉得这个啊有多痛苦，他觉得这个很舒服，很幸福，就像弥勒日巴啊，除了弥勒日巴，我们不需要就是像。不需要说像弥勒日巴这样子的高境界的这个人啊，除了这个弥勒日巴以外的这个很多的真正的这修行人呢，都是这样子，他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无论是穿的衣服、吃的东西、周围的这个环境、住的房子啊，都是很这个啊，很艰难的，非常艰难的啊，这个。生活啊，从我们普通人的这个眼光去看的话，这生活是非常非常艰苦的，但是呢，他们不认为这个艰苦啊，他们很幸福，非常的幸福。如果我们去测量一下他们的这个幸福指数的话，这已经远远这个超过了啊，住在这个别墅里啊，经常开名车啊，这个穿名牌衣服的这些人的这个幸福远远超过他们的幸福指数，这是肯定的。心啊能够满足的话，满意的话啊，就外面就根本无所谓了，就已经是很幸福了啊。这不就是充分的说明啊，幸福和痛苦呢不在于这个啊生活这个物质生活的这个水平和高和低啊，不依赖于这个环境的这个好与不好啊，这就充分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他心啊满足，觉得幸福就幸福，很开心的啊，是这样的。如果心啊心不舒服，心里不开心的话啊，就住了别墅也没有用。啊，住在别墅里面的人啊，开这个名车的人啊，很多人也就是觉得活得很没有意思啊，活得很没有意思，从早上到晚上都是不开心，一点都感觉不到这个幸福啊，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为了他人而活还是为了自己而活啊。如果说我是为了他人而活的话，我也没有做任何这个利他的事情，那我怎么说我是为他人而活呢？啊，这个说不过去的啊。如果说我是为了自己而活的话，那我应该有幸福才对呀，有幸福啊，有这个快乐的话，那我就因为我感觉得到这个快乐，因为我有感觉得到这个幸福啊，所以我是为了我自己而活，可以这么说。但是没有啊， 有没有有感觉不到心腹啊，有没有这个快乐都没有啊。那说利他啊，说为了别人活也没有做利他的事情，说为了自己而活也没有任何就感觉不到这个，没有什么生活的乐趣，嗯，一天到晚都觉得活得没有意义啊，越来越觉得活得没有意义啊，越来压力这么大啊，一天都不开心，几乎就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开心的这个时候啊，笑脸笑容都是假的啊，都是给别人看的啊，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这个开心而笑的，嗯，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心里啊没有满足感啊，对这个现实生活不满足，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不满足不满意，嗯啊，所以就是啊感觉不到这个幸福啊。如果幸福如果真正在这个啊物质生活上的话，那这种人的物质生活已经相当的高了啊，那为什么不开心呢？应该开心呢，嗯，这个物质生活水平已经相当高，嗯，已经相当高了，嗯，那他应该按理来说应该啊应该感觉到这个幸福啊，但是不幸福呀，为什么呢啊，这个为什么，嗯，这个就是说幸福跟不幸这个幸福是这个幸福感是跟这个外在的东西是没有那个关系的，嗯，佛早就说了，现在科学家也知道了，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观察这个研究了半个世纪，嗯，现在啊，美国人的这个人均的年收入超过了这个这个4000这个美金，嗯，然后呢啊就是。这个超过了这个4000美金以后呢，啊，就这个人的这个幸福感啊，跟金钱没有任何关系了啊，没有任何关系了。在这个之前还是有一点关系啊，挣的钱多一点开心一点，挣的钱少一点就有点不开心。嗯，超过这个以后呢，金钱啊，跟这个。幸福感就是没有任何这个关系了，这是佛很早以前就说了啊，佛当时就说，那这个为什么呢，嗯，因为这些幸福啊痛苦啊这些的真正的他们的这个因素不是一个客观的因素，它是一个自己的主观意识当中的一个因素，嗯，开心不开心，幸福不幸福都是这样子，嗯，它跟客观的东西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这跟我们刚刚说的啊，就是住在这个很偏僻的这个山里的修行人啊，一天到晚这么开心幸福，跟住在这个城里面的啊，就是商业的精英啊，所谓的精英，他们的生活呢，从物质的这个角度来说啊，这个水平应该是很高的。那但是没有幸福，这就是已经再不需要什么其他的逻辑了啊，这已经充分说明，嗯，充分的说明幸福快乐不再是什么物质的多与少不再是什么地位的这个高与低就是一个主观的一种这个境。那主观是什么呢？主要是生活人生找到没有这个目标然后呢对现实生活有没有这种满足感，主要是这些方面，嗯，这都是因为这都是这个自己的精神创造的我们所有的这个世间人我们所有的凡夫都认为幸福和不幸福是跟外在跟这个环境呢跟这个人际的关系还有这个物质生活有关系这个幸福是跟幸福和痛苦跟他们有关系有金钱多一点就幸福少了就不幸福等等。虽然是 我们认为跟外境有关系，但是实际上呢根本就没有跟外境根本没有关系，自己的心怎么认为就是怎么就是怎么样认为这个是痛苦就痛苦了，认为这个是幸福就幸福了住别墅里面认为这个是痛苦的话，那也就是变成痛苦了开名车天天开，一定要开这个车子，那到时候不能还的话，想换一个车也不能换，一定要开这个车的话，那也就变成痛苦了住别墅里面，天天住在这个别墅里面，不要到野外去旅游不能到其他地方，不能搬家，一定要一辈子要住到这个里面住腻了以后呢又痛苦了痛苦了，这都是一种内心的一种这个变化内心的变化而导致的，它根本不是在不观察的时候呢跟外面有关系，实际上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的佛里面佛学里面这些东西真的是说的是非常透彻的因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是佛说的，佛是他非常了解所有人的这种所有人的这种心理状态心理状况心理活动心理的这个变化佛是非常非常这个了解那佛已经证悟了了解所有人的心态，然后他留下来的这个书籍当中呢充满了智慧像现代的人，就是像西方的这些经济学家心理学，他不是证悟以后写出来的，他的这些东西呢我们不能说他没有这个研究的成果，有成果有成就，但是呢他是点点滴滴这样子这个累积起来的它是从往下一直都往上走走到哪里就算哪里还剩下来的很多东西呢他还不知道他还不知道这个我们觉得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呀，就是佛说的这个这个痛苦和这个快乐跟外界是没有关系，这个呢21世纪或者是20世纪末，然后呢西方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的人感觉到了我们当然感觉不到我们现在还感觉不到，我们的这个年均收入还是几千个美金这样子，到了10万以后我们可能也会感觉得到，现在感觉不到，有钱就觉得很了不起了然后没有钱就瞧不起了还是这样子的状态，两个极端有钱人就觉得什么都可以做高高在上没钱的人都谁跟谁都不如，大家都可以欺负的我们的到现在的想法都是这样子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我们金钱我们还不了解了因为我们还没有这么多的金钱，我们还不了解所以我们的幸福感在一定的范围内跟金钱呢也有一些这个关系，有一些关系，但是这也是暂时的，这个是暂时的这个我们也不可能是永远都是这样子这是暂时的，人都是一样的人的心理状况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一个成熟的这个快和慢的差别外面的这个世界就是跟金钱跟这个幸福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了如果真的这个幸福跟这个金钱外在的这个这个物质的生活如果真的没有这个关系的话那我们的追求是为了什么呢大家这么这个辛苦这么匆忙一辈子的时间都是花在这个金钱上如果这个金钱得不到幸福，那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解脱不可能了连现实生活当中的幸福它都带不来那能它能带得来什么？它能带给我们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快要证悟了。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有一点点这个悟心了啊。只要会问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才是真正的开始过正常的生活了啊。只要有人问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这是精神有问题啊。这个时候呢啊，我们还根本不会过人的这个生活的时候了。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成长，那个时候我们像还是像两岁三岁的小孩一样的时候了啊。有人过这样，有人会问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大家都啊懂得思考，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有意义啊，应该去思考。哦，这样子的时候呢啊，这个人类社会可以说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啊，至少在佛的后面就迈了一小步了。嗯，非常有意思了，这些是佛说的，现在都已经越来越清楚了啊，越来越清楚。这不是上帝啊让我们痛苦，不是上帝让我们幸福，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在啊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性在啊操作这些问题啊，痛苦幸福也是他自己创造的，然后害怕痛苦也是他自己怕，他自己创造痛苦，然后他又自己害怕这个啊，然后他自己创建这个啊幸福，然后他又自己这个贪著这个幸福。然后他自己想创造一个更好的幸福，然后他又去追求，然后他又害怕会出现更大的问题，更大的痛苦，然后他又去啊，就把这个所有有可能出现痛苦、导致痛苦的所有的东西啊，他都去处理啊，这样子一生当中就过了啊。最后生命结束的时候，原来就是一个梦啊，原来就是一个梦啊，都不是什么真正的东西，就是一场梦，结束了，就这个人生就结束了，这个叫做人生。这个这是这个就是说明这个我们的愚昧啊，这就是我们凡夫人的愚昧。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我们啊，我们还进一步说明啊，我们怎么创建这个幸福啊，怎么创建这个痛苦啊，心怎么创建痛苦，心怎么创建这个痛苦呢啊，凡是这个幸福啊，都是来自于这个自认为是万美的东西啊，美丽的东西，好的东西啊，凡是痛苦来自于我们自己认为是啊，自己认为是不完美的啊，坏的东西来自于这样子。但是好啊，坏啊，这两个东西呢啊，完美和不完美啊，这两个的这个啊界限是什么呢？又是他自己创造的，又是我们的精神他创造的啊。在客观上没有一个完美东西啊，客观上没有一个不完美的东西，怎么说客观上没有完美东西呢？你看，首先啊，如果我们的心啊，就对任何一件事情啊，任何一个人啊，任何一个事物，他不能对他有贪著啊，对他有执着。一旦有执着了以后呢，这个东西好与坏是根本无所谓的，他认为是好啊。这实际上他这个事情呢，这个行业，这个工作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个工作，但是呢他不能上瘾啊，他上瘾了以后呢，他根本就分不清楚这个的好与坏，他一直认为这个是好，这个工作非常好啊，这件事情是非常好啊。然后一个人也是这样子，一个人啊就喜欢一个另外一个人啊，那样子以后呢，他一旦喜欢了以后呢，他根本就发现不了这个人的缺点啊，根本就发现不了这个人的过失，他一直都认为这个人是很好的，是完美的啊，因为他的这个贪著啊，他本来就是带有很严重的这个愚昧啊，这个愚昧， 就把这个人的这个缺点过失全部被覆盖了啊，不让他看见啊，不让他看见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坏的人啊，非常坏的人，但是呢他认为这个很好，这个人很好啊，你们周边去思考一下，同事里面啊，肯定是有找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典型的例子呀啊，其他人看来，哎，这个人这么坏，那个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人呢？为什么看得上这个人？但是另外那个人，他从他的角度来说不是这样子，从他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会认为啊，这些人为什么觉得这个人不好呢？啊，这个人明明这么好啊，这些人为什么瞧不起这个人呢？啊，这些人说这个人不好，肯定是他们嫉妒啊，肯定是他们有什么这个目的，哈哈啊，不是这样子吗？这就是没有一个标准啊，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标准，自己想什么就想什么，说就是啊，这不是我说的啊，我是模仿他们的这个，我是模仿这个麦胖人不切的这个巧诀了啊，但是我觉得我赞同这种说法，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子了啊，就是这样子，我们的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子，他没有一个标准啊，自己认为是好人就好人了，自己认为是坏人就坏人，自己觉得漂亮就漂亮了，自己觉得丑就丑了，这也是每个人的审美观啊，是自己的世界，这也没有一个标准，所以呢啊，这都是啊，这就是说，实际上这都是我们的心在创造这个世界啊，心在创造。上帝并没有创造什么东西啊，心在创造啊，然后就像唯物主义说法那样子，是不是上帝没有创造？但是是不是客观上有一些什么东西呢？也没有，客观上也没有什么东西。所以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啊、有神论、无神论，就说了这么大堆的东西，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说到啊，没有说到真正的这个真理，都没有说到真理，所以。我们不站在这个唯心主义的这个立场啊，我们也不站，更不站这个唯物主义的立场，谁的立场呢？我们就站在佛的立场去看这个世界啊，然后就发现这些东西了。凡是我们啊，对这个凡是我们有执着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把它看作是很好的东西。这东西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功德，但是我自己的心满足了以后呢啊，然后就觉得这个很好啊，就是这样子。另外一个翻过来讲啊，有些东西呢啊，比如说从普通人的这个角度啊，普通人的角度去看啊，有钱啊，有权啊啊，还有这个各方面都是从世间人的眼光去看啊，是大家都是很羡慕的啊，但是呢啊，有些人他自己不喜欢这东西，他不喜欢，他不认为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东西啊，那这个为什么呢啊？是不是如果有钱就是什么啊？一定要贪著，一定要喜欢的话，那有钱的人，全世界的人都要去喜欢有钱人，但是不是啊？如果有权权力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东西，很有魅力的东西的话，那全世界的人都要喜欢啊，这个每个国家的总统，但是也不是啊，也不是，那这些是什么原因呢？这都是有些人认为啊，这个有权的人好啊，他就喜欢。权力他也喜欢啊，有些人觉得这个有权的人啊没有什么好的啊，权力呢更没有什么好，他就不喜欢啊，这是他们的观点不一样啊，他们观点不一样，好与不好是他自己制定的，好和不好的这个标准啊是他们自己制定的。这里面没有一个公认的东西，所以每个人的喜欢和不喜欢也不一样了，那都是这个不一样的 啊。在这个时候呢啊，我们要看到，因为我们的人的这种习气是很奇怪的啊，习气就像一个这个茅草啊，就像茅草的草尖一样啊，茅草的草尖就是风吹的时候呢，风往啊上吹，它往上走，风往下吹就往下走啊。我们的习惯是什么样子啊，我们的精神就往这个方面走。那比如说我们经常啊这个习惯啊这个习惯这个挣钱啊，这样子的话，这种人就是啊自然而然，这种人的心就是啊自然而然就觉得这种能挣钱的这个工作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工作当中啊是最有吸引力的、最好的、最美的啊。然后呢就从事这个能挣钱的这个工作的人是全世界的人当中最好的人啊，最好的人啊，他的价值观就是这样子。嗯，因为他习惯这个，他就他的精神啊，他观念就往这个方面走。然后呢啊，这个就有些人啊觉得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工作是全世界所有工作里面，就包括人天的工作当中最好的这个工作啊。那这种人呢，这个挣钱的工作啊，这个一点对他来说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一点都不觉得这个工作好啊。那这种人呢啊，就有钱的人，他一点都不觉得有钱的人又怎么了不起。他就是认为像菩萨的这种行为对他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啊，他就是喜欢这个行菩萨道的人啊，行菩萨道的人。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自己的习惯啊。人的精神他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就像茅草的草尖一样，风往哪里吹就往哪里走啊。这个时候呢，他虽然是没有根据啊，他只是一个习惯而已，他没有根据，但是呢他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啊。就稍稍有一点点风吹起来的时候呢啊，这个茅草所有的草的草尖就往一方面走。同样的啊，就稍稍有一点点外界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因素啊出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就立即就往这个方面走。这个方面不能走，一走了以后呢，一千个大象的力量都没有办法让它回过来啊，让它回头。这就是说，比如说啊，我们平时非常喜欢自己啊，不希望自己有任何的这个缺点啊，然后有一天有人说啊我的缺点的时候啊，就说缺点啊，有人骂我的话，骂本来就是一个声音而已，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就是一个人的声音声波啊，他的声波从他的这个啊口里面穿过来，然后就是接触到我的耳膜，就是一个这么一个过程而已，其他这里面没有什么任何东西。但是呢我自己认为吧，这个就啊这个骂人啊，骂尤其是骂我是不应该的啊，我没有这么多的这个缺点，没有这么多的过失。然后呢一生气立即就这个生气啊，这个生气的时候呢啊，生气的时候呢立即要让我不生气的话，那就是刚才说的一千个大象的力量都没有办法控制我的这种情绪了啊，没有办法情绪啊，没有办法控制这个情绪啊，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呢不能喜欢一个东西啊，如果一喜欢这东西了以后呢，又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很小小的客观的，比如说有一点有钱啊，有权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吸引力啊，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魅力，然后就是啊喜欢一个东西也好，喜欢一个人的话，那就是啊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喜欢的心啊要控制的话，那就一千个大象的力量都不起作用了啊。他虽然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心是没有根据的，他习惯什么就喜欢什么了。他虽然没有什么真正的根据，但是呢他这个没有根据，但是他有很强大的力量。他强的，他无缘无故喜欢一个东西以后再怎么样他都不回头了。 没有办法控制了，再劝也没有，父母劝有用吗？没有用啊。我们今天任何人都不听父母的话啊，都不听父母的话啊。就是像我们经常的这个电视节目里面，就是七八岁的小孩都出来说啊，我的人生我要自己设计，不要由父母来强加什么。大家都觉得哎呀好有智慧呀、啊、说得好好，什么智慧呀、啊自私，这个就是自私啊，这个就是自私啊。父母说也没有用啊。啊，亲戚朋友所有的人来劝你不要喜欢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将来你怎么怎么样，你千万不要这个喜，不要喜欢它，啊，根本没有办法了啊，哦，根本没有办法了，嗯。然后呢，如果嗔恨心啊产生了，出来有嗔恨心产生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一千个一万个人啊，亲戚朋友最好的朋友上师金刚道友父母啊。劝不要嗔恨心，不行没有办法，一定要嗔恨心啊，控制不了了啊。我们所有人的心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因为这个讲这个我就是还是比较荣幸，因为有这些经验经历啊，所以就是要佛讲佛菩萨的这些经节就是讲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经验，这是生活中的这些乱七八糟，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你们也可以想，你们我觉得你们讲的话更透彻一些，对，啊，啊，啊，对，对啊，这个就是心在创造这个世界啊，这个叫做心在创造。我们今天不要去辩论为师宗怎么怎么样，为什么啊？这个心在这个创造这个世界啊，它。没有根据的东西，毫无根据的东西，但是他要像这样子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办法，任何人都劝不动，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控制他啊。因为我们的心是这么不听话的东西，所以他把我们带到这个轮回当中来了啊，他把我们带到一个这么恐怖的地方来了啊。如果是其他的东西，根本没有办法带到，我们没有办法带到这样的轮回，我们的大脑他让我们。他能不能跟我带？他能不能把我们带到这个轮回当？不可能。我们的心脏、血液的循环、呼吸啊，他们能把我们带到这个轮回当中呢？根本没，他们根本没有这样子的力量。嗯，为什么呢？他们没有这刚才说的这些这种特殊情况、这种特征啊，他没有啊，因为精神有这个，所以他可以摧毁这个世界。嗯。他一旦证悟了以后呢，他立即去修行，把这个一个很轻轻松松把这个世界就改成为啊清净的现象了啊，甚至就是根本不存在了啊。他有这个能力，他可以摧毁这个世界，他可以毁掉这个世界，整个世界他可以毁掉，整个世界不清净的世界毁掉了以后，他可以重新又创建一个清净的世界啊，这个他也有这个能力啊。然后呢，他在一定的范围内啊，当然呢，就像往生极乐世界啊，八地菩萨以后呢，他不会摧毁的啊。比如说啊，我们啊，这个就投身到这个天劫啊，33天啊，或者是这个色界、无色界啊，无色界就不说了，这个色界啊，33天啊，这个相对来说是也是这个很清净的世界啊啊，就比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话是很清净的，这个啊是很清净的世界，他创建了一个这么清净的世界，他到这个地方去度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又创建一个更不清净的东西，又把以前的清净的现象所有他可以一下子就摧毁了啊，这些都是他的力量，他才可以这样子，其他的任何东西，我们的钱啊金钱一辈子这个的积蓄可以能这样子吗？根本没有办法了，根本没有办法了，不要说我们的积蓄啊，一个国家的这个国库的钱全部用来这样子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个世界这样子有会儿又清净，一会儿又完全又不清净，根本没有办法的，金钱没有办法，武器武装力量可以吗？ 没有办法，全世界全球的军事力量都没有办法，这个世界一会儿又盖过去，一会儿又盖过了，都没有办法啊。精神就有这个，有这个力量了。我们的内在的东西一变，就外面一切都变了，又一会儿又变过来，又全都变回来啊。从五十以来到现在，一直都变过去变过来，就是这样子。但是啊，不能这个超过超越啊，这叫做这个就是啊，我们的心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很恐怖的啊，也很对我们的心也是可以很绝望很失望的，但是也是很有希望的啊。他如果真的能修行这样子的话，他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解脱，也是他啊。他如果弄不好的话，他让我们堕地狱。他的力量啊，这样子的力量啊，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这个啊武器啊核武器都没有这个力量了。都没有人，任何一个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政界的这些啊总统啊什么的都没有这个力量了啊。所以啊，这个我们可以说啊，全世界谁的权力是最大，谁的实力是最大呢？啊，可以说我们的心的实力是最大啊，应该这么说了啊。这个问题在有些群体里面讲的话，他们觉得这个人就精神有点点问题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对金钱的这个看法一样，这个社会这个群体还是小孩，还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了，一点都不成熟了啊。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在有些群体里面啊，就提这样子问题的时候，大家会思考这个问题，哎，大家觉得这个有点道理 啊。这些人呢就开始有一点点这个思考的能力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有些人的群体当中提出这个问题，大家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这就是这样子，这是天经地义的这些人呢，这些人群呢已经成熟了他们的这个思考的能力呢已经是成熟了，他们把这个世界这个看得很准确了我们的心的这个实力是这样子。所以啊，如心论里面不是说了吗我们暂时放下所有的，除了挑夫心以外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放下所有的这个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挑夫心的这个工作上来为什么呢？因为心有这么大强大的这个力量这个力量呢就是超过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个力量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个实力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他做好事要不然的话他不能犯错误他犯了错误的话，那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就没有希望了他犯了错误，让我们永远都没有希望。所以这个萨拉哈是这个印度的这个八十位大成就者的这个最了不起的这个成就者，是龙树菩萨的这个上密宗的上师那他的这个道格里面就说了他的道格里面就说轮回也就是从这个心当中释放出来的涅槃也是从我们的内心当中释放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内心就是像一个如意宝一样的像如意宝一样的心，我定力像如意宝一样的心这是他说的原话就是那样子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超过我们内心的东西，外面的物质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当我们没有修行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心呢，就是外在的这个物质的诱惑牵着鼻子走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政治正见因为我们没有修心，所以我们心很脆弱，这个时候很脆弱，他的这些内在的这些这个巨大的力量还没有释放出来，这个时候他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脆弱就是外面的一点点不顺利他又痛苦了，然后呢有一点点就今天挣到100块钱，一会儿就高兴了 今天钱包丢了，里面只有100块钱，但是很不开心了。他这个时候呢，很脆弱的样子。但是他真正的力量释放出来了以后呢，不要说100块钱，他整个这个世界他都可以改变的、摧毁的、创建的，非常厉害的。就是要知道这个道理是最重要了啊，最重要了。所以我们佛教徒啊，为什么没有太多的强调啊？就是像这个基督徒啊那样子去做一些慈善的工作啊这些。我们认为这个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这个不能解决太大的问题。真正对每一个人真正能够解决的问题，或者是真正带来东西的、带来痛苦的呢，不在外面，就是在里面啊。所以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就是啊，就超过了成千上万的这个慈善的活动。所以我们强调闻思修行，不这么强调啊这些慈善啊等等。但是慈善是不是不做？当然要做啊，当然要做。但是呢，闻思修心跟这个慈善两个，我们哪一个着重？我们要闻思修心着重啊，自己的闻思修心，然后他人的闻思修心，这个下面也讲了，这非常重要的。这个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心的秘密啊，我们内心的秘密，的其他的这些教派，他还不知道，他还是认为是上帝在操作啊，他根本没有知道自己的内心的秘密。佛就已经掌握了这个内心的秘密，所以啊，他就是不这么这个强调外面的东西，而且就这个到了像这个密宗里面呢，像摩诃瑜伽，他还是要强调一些外面的这个像坦诚啊，还有一些这个公平啊，这些都他比较强调啊。到了阿赖瑜伽的时候呢，他就根本不强调外在的这些这个坦诚。他就强调自身的坦诚啊，自身的坦诚是什么？我自己的身体就是一个坦诚，自身的坦诚。到了大圆满的时候呢，自身的坦诚都不需要了，这个根本不是什么自身坦诚不坦诚的，主要是这个心啊，它本来就是佛的坦诚了啊，身体根本就是一个心的这个投影而已，就是一个心的投影，是一种心的一种内心的一种幻想，根本不需要去说这个是不是坦诚不坦诚，不需要说了，它是一种这个内心的啊反射出来的东西，最关键的就是心。雷心啊，所有这个九层尼玛巴的九层啊，就是一个楼梯的台阶一样啊，上一个台阶有不同的这个发现，有新的发现，也有新的收获啊，最终就是大圆满了啊。遗憾的就是，因为我们永远都是这个就停留在这个出离心上面了，这个就是我们最遗憾的了啊！这个就是让我们最心痛的、最头痛的，就是这不让我们进去啊，不让我们上这个台阶啊！谁不让台阶？是不是我们的上师？不是啊？是不是我们其他的什么身啊、鬼啊都不是？有些人说：“哎呀，我业障太深重了，就我不能修行了。”不是业障在控制，也有些人说，就有身体上有什么很多的附体，然后就一大坐的时候就让鬼神来大叫啊，不让我们上台阶，根本不是了，我们自己的心不让我们上台阶了啊。如果跳伏这个内心的话，那我们可以这个台阶是可以啊，这个一步一步上，最后最高的台阶就是大圆满啊。我们以后要知道啊，任何一个这个学佛修行啊，或者是任何一个这个佛事活动啊，只要是这个靠近这个内心的这个修正的这些东西，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这个殊胜的啊。凡是这个在表面上怎么样都好啊，对跳伏心就没有太大的这个关系的这些东西啊，那就是虽然是佛事活动啊，虽然是这个善事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说它不是善事，是善事，这个首先要肯定，但是呢，它并不是这么重要的问题了，为什么？这个世界的这个。这个操作这个世界的这个主人啊是谁？ 就是心呢、啊、它不是因为我们的内心不清净，这个世界不清净呢、啊、并不是我们念的经不的数目不够就这个内心这个世界不清净吗？因为我们没有因为我们做的布施的量不够，所以这个世界是不清净吗？都不是了啊，内心不清净，所以世界不清净。嗯，这个没有任何功德的东西，我们把它一旦认为这个有功德的话，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改变不了这个观点。他非要喜欢这个东西啊，再多的亲戚朋友，再多的上师金刚上师、金刚道友，所有人都出来说这个是不好的，你不要喜欢这东西，没有办法，心啊，他自己喜欢了，就任何人都劝不了的。嗯，他有一千个大象的这个力量啊。这个一千个大象的力量是毫无根据的东西，就是自己的这个习惯啊，他的一千个大象都这个啊，大象都控制不了的这个巨大的能量，从哪里产生的呢？他又没有一个根据呢？他没有任何根据，嗯，他是自己的习惯而已啊，他习惯了什么东西就喜欢什么东西，嗯，我们习惯这个爱自己啊，那今天我们这么爱自己。啊，不要说一千个大象啊，一亿个大象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心。他难道他有根据吗？他没有根据，就是我们从无始以来习惯了爱我啊，那现在就是这样子。嗯，任何人说了没有用。金刚上师像佛一样的金刚上师出来说，我们觉得啊，金刚上师说的没有错，是这样子。但是呢，我还是要我爱我自己啊。这个是习惯，这么强大的力量啊，也就是这个控制不了的这个心呢，它实际上不需要任何根据的啊，它不需要任何根据，它不需要任何理由，它是没有理由的啊，它没有理由，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实际上就是啊，所以啊，我们这个。心不控制的话，这个人的心是根本我们没有任何，我们不能相信他，没有相信。我们今天想做这件事啊，明天有可能，今天我是要确定要做的事情，全盘的否定，而且我批判啊，我昨天想的这个观点，我昨天做的事情，然后他想做另外一件事情。一辈子当中都是这样子，不就是这样子吗？哲学、科学都是这样，浅浅的全部厚厚的被推翻了啊！厚厚的，也就是再有后面的东西就会推翻的。嗯，除了佛，就是到了这个啊，这个人生的这个最高的这个智慧境界，然后他说的所有的这个他下的这些定义，永远都是不变的真理啊！除了这个以外呢？都是这样子，心在创造世界，心在创造心腹，心也在创造痛苦，它都是这样子。这个我们如果不挑服的话呢，不挑服的话呢，就是用强制性的这个力量来控制，它是没有办法这个控制的。就刚才说了啊，就像。就吹一很轻轻的风吹过来的时候呢，成千上万的这个草的这个草尖就往这个风的这个方向走啊，吹风的方向走，下风的方向走啊。这个是没有什么，不需要什么理由，不需要什么很大的这个力量啊，就轻轻的风一吹的时候，成千上万个这个草都是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很简单的很渺小的这个理由，很渺小的这个事情呢，在有些时候呢，在我们的心里面影响太大了啊，影响太大了，影响一辈子啊，影响生生死死啊，影响我们的整个自己的世界啊，这是心的力量啊。所以佛认为这个所有的工作当中啊，没有一个是比挑夫心的工作还重要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就是这样子，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有没有理由，有这么强大的这个力量在支配 啊，我们的这个行为啊，支配我们的行为啊，这一章就讲这个内心他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啊，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痛苦幸福的创造者啊，这一章是讲这个第一个阶段，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苏那么的一当就是八年冬年你别长那半学长几个那些好梦的白这边做脸做啊做个小